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就是，记得我去了美国的时候呢，遇到一个幼升老师，他说了一句，到现在还觉得是很贵的一句话，就是进了研究所之后呢，所有的假不管是什么假，你就一个感觉，就是呢，我的进步没有包括更多。到现在我觉得很对。那我们今天进入加拉太书的第七讲。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已经把加拉太书的前提章，稍微一起大家读过一遍。那么从加拉太书第二章开始，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在十五到二十一节里面，我用他曾经跟彼得说过的话，来告诉加拉太的信徒，犹太人基督徒们因信。我跟彼得说，我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他的理由，我们是他跟彼得还有跟他们一样的犹太人，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接下来，我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章里面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在第三章十五到十九节里面，他讲到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靠着信来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来做亚伯拉罕的后裔，于是可以跟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起。加拉太书第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里面，我用夏甲跟撒拉的例子告诉加拉太的基督徒们，因信称义的人不但是因着信做亚伯拉罕的后裔，更因着信做亚伯拉罕的后嗣，是可以承受产业的。因信称义的人是按着圣灵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跟以撒一样。接下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跟第六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是从自主妇人而生的后嗣，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做才配得上我们这个后嗣的身份？在上个主日，我们用加拉太书第五章一到十五节的经文里面，稍稍的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自由是什么？在这里。在第五章第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接下来给我们一个命令说，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的恶辖制，不要再回到律法负担底下，不要再受到律法辖制。所以我们应当站立的稳，不要再被的恶辖制。在结尾的部分。十三节里面，保罗说了一句相似的话，但是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方法。他在那里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接下来又在说这个自由在我们生命中应该要怎么表现。接下来还是两个命令，正反两面的两个命令，说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上一次的经文到这段落为止，我当时的分段呢，其实是因为很多我们都是在纸本圣经的，你会发现我们的纸本圣经呢，分段是五章一到十五节，大家对我一定的熟悉度不够，就在这里。可是当我们经文的时候呢，我发现呢，第五章的十三到十五节呢，它有一个承上启下的。它被放在上一段经文里面，跟章节呼应，是保罗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带出来我们生命里面的功课，带出来的命令。如果我们把它跟后面的经文一起看呢，其实相当的有意思。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在加拉太书 听到这两段经文里面呢，章十六到二十六节里面强调的是个人的生活层面，在第六章的第一到十节里面强调的是教会的生活层面，在彼此之间应当如何对待。所以就回到第五章的十三节，再为大家读一次第五章的十三节里面说到：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里讲到的是个人生活的层面。在第十六到二十六节更进一步的解释，什么叫做不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第十三节之后讲到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扶持。第六章的一到十节，保罗就更进一步。告诉我们怎样叫做用爱心。进入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前，先思想一下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事情。保罗讲到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跟随神的生活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个人的生活层面，另外一个是我们教会的生活层面。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常常会听到弟兄姐妹，有的人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我信耶稣基督，我信神，就是我跟神的关系跟别人之间的关系。我想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是这个样子：我们肉身上，我们都活在三度空间里面，三度空间有三个坐标轴 ，X、Y 都在水里面 ，Z 是上下。所以呢，这个 Z 轴是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很多人如果他认为他信了主以后，只有他跟神中间有一个关系，他跟神中间不需要有关系的吗？他的属灵生命是在基督空间里面。我想没有人想要活在基督空间里面。我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属灵生命。个人的方面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靠自己来努力，知道我们自己生命应该朝哪个方向改变。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们一同经历，就是我们教会生活里面必须要跟我们生命连接上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享受。做自由的人在属灵里面怎么样？在个人生活层面，在教会生活层面，活出这样的一个自由。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接下来两节经文里面解释保罗为什么这样讲。保罗说：“你们当顺着圣灵。”那么这里的这个形式呢，其实就是所谓的意思。那么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他们生活形式为人，圣经常常翻成形式为人这个字，就是所谓的意思。他们的形，其实我们中文里面的形也是一样，是走路的意思。我们用这个形来代表我们生活各个不同的层面。所以讲到说，我们既然已经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我们就当顺着圣灵而行，借着圣灵而行，靠着圣灵来行事为人。相反的，就是不可以放纵肉体的情欲。这里我们中文读出来原文里面的强调，原文里面是绝对不要满足肉体的情欲，断不可。如果你觉得非常明确是希腊里面最强的一种保健法，你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的命令，你当顺着圣灵而行，不可以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么这里面的情欲跟圣灵 的圣灵入门，难道今天想要靠着肉体成全吗？从那里开始的一个肉体跟圣灵的对比，一直到这里都还在。虽然中文换了字来表示这个肉体，但是这个是肉体和圣灵之间的相争，肉体跟圣灵彼此是相对的、相抵挡的。结果是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对的事情，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肉体会占上风，让我们听从肉体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看漫画？有些单格的漫画呢很有意思，有一些表达方式呢蛮特别的。有一些东西呢，我们现在看的习以为常。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在面对一个决定，他不知道他应该是做对的事情，还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个单格漫画，常常呢，一边呢会有天使，然后呢，有些时候呢会同样是主角的那个脸，然后开始讲话，劝他去做对的事情。那另外一边呢？会有一个魔鬼，而这个魔鬼呢，常常呢，如果有颜色的话呢，会是一个红色的，然后呢，会拖一个那个蝎子的小人啊，然后跳起来，那个魔鬼呢，就看起来呢，好像很不诱惑人的那个表情。有的时候呢，会用那个主人公的脸，表示的是主人公心里面的一个自己的对话。那这一个图像，其实就是从这个东西出来的。 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不再在律法底下，我们如今不再痛苦，已经释然了。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个施舍的痛苦，如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后四是自己的在第四章的21节，保罗就向那些想要照着割礼而死的人，他说：“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难道你们不明白律法吗？”接着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5章18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所以从这样子我们看到几个在律法底下的用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词就贯穿了整个加拉太书的信息。我们从前在律法底下，在因信得救的里来到以前，所有人都在律法底下被律法暂时插手，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就不再在律法称为神的儿女，而愿意在律法底下的人是不明白律法里面所讲的内容，不明白夏甲跟撒拉他们所代表的约的意义。但是我们如果靠着圣灵引导，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在律法底下的生活。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能够做到放纵肉体的私欲，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接下来，保罗在19节到21节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情欲的事。在22到23节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在19到21节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情欲的事，中文翻译成情欲的事。英文的翻译呢，常常会说是 the work of the flesh， 是肉体所做出来的工作，是我们顺从肉体的时候，我们会去做的这些事情。罗列了许多的例子，那么这些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自己如果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属肉体的表现，就是我们没有顺着圣灵。我想啊，这中间所讲到的事情相当的直接，那我们不多花时间去一一的解释。保罗在讲完一串的例子之后呢，在21节里面呢，他讲说，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行这些事情的人，照这些事情而行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看到承受神。大家会不会想到之前我们曾经读到说我们已经成为后嗣？其实这个承受呢，我觉得它是继承比较好。但是因为继承有另外一种的意思，可能翻译的时候呢，记者觉得说呢，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的误导。但是呢，这里所讲的那个承受，其实它的字源是跟后继、跟产业同一个根源。所以讲到说，我们虽然今天已经是神的后嗣，如果没有办法靠着圣灵而行，我们对神的信就是个谎言。于是这样的人行出来靠肉体的表现，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个是情欲的事。接下来保罗在第5章22、23节里面讲到圣灵的果子，我想很多人都会背这段经文。这里呢用到的呢是结果子的这个观念。从耶稣基督的教导，从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认为呢，一个人他的内在会由他的外在行为来看出来。我们看不见人的心，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人的行为。一个人的内在。 在外面的，就是像树结出来的果子，让我们可以分辨出来这一棵是好树还是坏树，它所结的是好果子还是坏果子。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接下来他跟前面讲情欲的事情一样，对于这些圣灵的果子做了一个总结，他说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没有任何一条摩西的律法禁止这些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对比了肉体所带出来的行为表现跟顺从圣灵所带出来的行为表现，让我们看见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禁忌。在24-26节里面讲到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以至于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里我们讲到的是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里面讲到洗礼对基督的意义，讲到我们借着洗礼，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向着罪我们已经死了，向着神接着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带出来说，我们于是不再在罪中活着，属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的肉体呢有的时候呢自己会从十字架上复活爬起来，再来搅扰我们，让我们呢会去顺从。保罗在这里呢，是讲说我们不能犯任何的罪，但是保罗这里呢，讲到我们需要很清楚一件事情：当我们归向耶稣基督，当我们听信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跟我们的肉体断绝关系，我们就是致死我们的肉体。那么在我们成圣的生命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仍然会经历肉体圣灵之间的相争，我们有的时候仍然会顺从肉体，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再受肉体的辖制，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这个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在25节里面讲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其实他在前面就已经提过，我们若是靠圣灵靠肉体成全，在那里他暗示的意思就是也当靠圣灵成全。我们在称义的这件事情上面，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因信称义。如今我们的行事也是靠着圣灵，能够战胜我们肉体的欲望，能够靠着圣灵来不放纵情欲，来克制肉体。越来越像神。接下来保罗在26节里面给了另外一个命令，告诉加拉太基督徒说不要贪图虚名。那么这个中间呢，其实贪图虚名有一个抵制语，所以这里有一个因果关系。保罗的命令其实很简单，不要贪图虚名，意思是不要去贪图那些虚无在人前。如果你这样做呢，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你贪图虚名的话呢，中间就会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个其实就是当时那些传科里的人的写照。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12-13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凡心无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与人受割礼，无非是 里的人是因为他们不信，于是让整个加拉太教会有了骚动。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加拉太人要安抚虚名，是有他的时间背景，可是根据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一个提醒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被算为无罪之后，我们生活要过一个神圣的生活，我们生命当顺着圣灵而行。有的时候呢，还是觉得顺着圣灵而行有点抽象。我们怎么去分辨什么叫做顺着圣灵而行，什么叫靠着肉体而行？我想，我们中间应该多数的人都有开车的经验，现在跑得多了，就常常想到开车的。开车呢，你如果开车的时候遇到警察，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大家都有这种心态，我就觉得说，我跟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我看到警察，第一个是想从油门上放开，往刹车上面踩。那如果能开长途的话，如果开室内，机械的踩刹车；如果开长途，就需要紧急刹车。这个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在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你从来不上去，你看到警察的时候，你不会想要去检查，你不会觉得有需要去检查。如果我们在看到警察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反应，就表示心里面非常的清楚，我们是在操心。同样的，我们对于律法也是一样。保罗为什么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没有任何一条律法禁止？因为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问律法上面怎么说，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情。所以这里其实保罗就让我们知道，顺着圣灵而行跟顺着肉体而行其实是相当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会去禁止他的，那个绝对是在神的心里面可以去行。如果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没有一条摩西的律法跟这些会阻止我们做这件事，或者是为了做我们做这件事会定出法则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是可能的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生命里面学习如何去顺着圣灵而行，就像是我们开车学习，我们开到一个状况，警察有没有出现，对我们来讲没有关系。我们如果是顺着圣灵而行，不需要去翻遍的律法书，要确定神有没有定规这个事情。另外一方面，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不要贪图虚的荣耀。我们在服事上面常常有个面临这样的挑战，我们的服事需要常常的以神为中心，时时知道为了在人前有一个敬虔的样貌，在人前能够让我们显出荣耀来。这个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的16-26节。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段落，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怎么行事？在教会生活的体验里面，应该是但是表现写在第六章的一到十节里面，不知道大家看不见后半的经文，所以我就稍微速度放慢一点。保罗分成三个人物的群体，既然是彼此对待，保罗讲到三种人，我们应当怎么样对待他们？第一节里面讲到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所以保罗这里讲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 的第六节里面呢，写到说，在大网上受教的当法是需要的风雨施教的人，这个施教的人教导真理的人是第二个族群。在第九节第十节里面呢，讲到说我们要对所有人行善，所以保罗教会生活里面分成这样子的三个层面。在第六章的第一到第五节里面讲到说，我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应当要怎么做？我讲到说，你们属于一个人，你们没有犯罪的人，应当要把他挽回过来。你这个挽回，我们中文读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觉得说有什么特别。
Thank you.
或者是被说过会有后果， 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掌权的。所以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就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神的本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做什么。虽然眼前看不见收成，我们知道在神里面一定会公义，将来我们会说。所以带出来第九节的教导说：你们行善，不要丧志。不要觉得善事做得好累，做得没有结果，你们就灰心。很多时候，我们也许没有办法马上看到结果，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谈到说，到了时候就有两说成。很像我们中文里面讲的，不是不到时候被打。但是这里为什么我们知道时候到了就要说成呢？因为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会让我们有一天收成我们所行的。接下来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的一家人更当如此。我不晓得大家呢会不会像我一样看到，有了机会就当向没有机会的话没有关系。那其实它里面讲的不是这个，它里面讲的是你们要把握机会，趁着你们还有时间，趁着你们还有机会向众人行善，尤其向信仰之家，尤其是向信仰之家里面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更应当如此。所以这里有的机会就当向应该说的把握机会向众人行善。当我们放眼永恒所做的善事，将来有一天神都会纪念。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把握机会，趁着我们现在有机会，当我们看到有善可行的时候，我们就尽力去做。怎么样在我们生命里面实现呢？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教会的团队？我知道有些教会呢，他们常常带我们的东西团队，因为他们觉得不知道想要喜欢吃什么，团队也是很多的，所以我知道有些地方呢，常常被带去吃团队。我接待过我家，你就知道说这很不划算。我们去团队，通常我们进去。有一些东西呢，我们会有的机会就拿，因为呢，这个机会呢可能不多。我上礼拜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就是东岸，在东岸呢有一个很有名，在纽约呢有一个宝贝里面呢，一群人呢为了抢那个蟹脚，螃蟹的蟹脚打起来。听说这种事情还不是不常发生。在各个的宝贝场上发生，所以呢，当我们在宝贝，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比较喜欢，因为我通常会避掉蟹脚，所以我不想去洗手。很多时候，那个宝贝里面那个螃蟹的脚一盘出来，他们那个里面的员工说，通常两分钟之内都会没有。那很多人是站在旁边去等它出来。所以呢，一样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有了机会就要行善，就像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喜欢吃螃蟹脚的话，这个宝贝里面的螃蟹脚，它一出来，我们如果不赶快去拿，那就没有机会。如果我们等，如果我们错过时机，我们去就是可以看到一个空子。一样的，当我们行善，当我们要做一些对的事，当我们要做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态。当我们错过现在这个时机，也许我们就没有机会做。我在这里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就当向所有人行善。对于信徒一家，对于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就更是如此。人生亲疏远近，这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
个大的电脑会
其他的都会特
一般长，
有机会会有长的就把它放在一些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信息跟微信之间呢，一样，因为信息是住在一个区域里面，经信生意高生意的生意的时候，就成为有了后裔，我们都成为靠近许生的后嗣，都成为自己富人的儿女，于是我们就成了一家。我们的行为表现就应当反映出我们家庭的关系，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人克服。所以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明白，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在我们个人生活的层面，在我们教会生活的层面，应当要如何行事。到这里，加拉太书的经文大致上告一段落。好，我在之后呢，其实是一个结语，也是一个问候。有些经文我在之前也提到过。加拉太书它主轴其实非常。
就在前面参考的就在回撤里面上，大家当时要担心，因为我们一想到自己每天的光景不就是在最左后重复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接受体验。好，我们一起来
Thank you.